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现在一个刚信主的人看到这些事情，你心里面会不会问，有没有搞错啊？这耶稣真的是上帝吗？他真的在掌管宇宙吗？他如果在掌管，他怎么不保佑这些信耶稣的呢？难道他度假去了？还是他根本就没什么大本事哦？会不会怀疑？肯定怀疑的嘛。许多人对着未来没有盼望，因为你看到的就是罗马的皇帝，罗马的富强。你知道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有多富强吗？你还有什么希望？你看到就是我们这个信耶稣的，真是这怎么办呢？教会还有前途吗？你甚至于担心你的好朋友可能明天被抓了，怎么办呢？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神启示老约翰，给老约翰看到一个通天的门，让他才是人活然，虽然是活在地上，却让他看到天上的异象。所以老约翰才能够写启示录，来鼓励，来坚立那些基督徒，让他们看见他所看见的。因为只有基督徒看见了老约翰所看见的，这些基督徒每一天活在地上才会没有恐惧，这些基督徒每一天活在地上才会充满着盼望，这些基督徒活在地上能够确确实实的知道耶稣是主，并且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在掌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懂不懂启示录为什么对你我那么有关系？你我今天虽然外面没有那些可怕的逼迫，但是我问你，你我今天的生命有没有罪恶的引诱？有没有世界的瑕疵？有没有肉体的软弱？我们随时都面对死亡。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得癌症的人他们活不久。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随时面对死亡，我们只是假装不知道，听懂吗？我们是假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真的啊，台湾那个飞机上坐的人哪一个想会发生在他身上的？没有一个会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活在地上，如果你的头脑清楚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没有看见老约翰所看见的，你照样活在恐惧的里面，你照样活在没有盼望的里面。我碰见一个年轻的姐妹，在别人看她什么都好，人长得漂亮，嫁的老公也不错，样样都好， 但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知道为什么？害怕，万一啊，万一啊。哎，你知道穷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你听过谁绑架穷人家的孩子吗？听过吗？没有嘛，对吧？你知不知道这些有钱人，他的小孩要上学，他担心不担心啊？去了回来不回来不知道的呀，吓死他哟！听明白了没有？哎，你长得漂亮，你怎么你以为你老公在外面碰不到比你漂亮的女人？到处都是啊！你说他吓不吓死啊？你知道以前的狐狸精是要等到晚上出来勾引人的，对吧？现在的狐狸精是明目张胆的。你说他怕不怕？然后再问你，洗澡的时候要不要自己摸一下乳房啊？要呗，要的呀。哎，哎呦，怎么好像有个东西啊？怕不怕？怕死你！听懂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代，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污染啊，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圣经讲的一句话最好，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这个时代很危险的，人在这个时代中怎么能够安身立命？怎么能够活得高高兴兴的，毫无惧怕，对明天充满着盼望？你需要看见老约翰在启示录所看见。你如果没有看见，你可以装了、啊、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是装笑，懂不懂啊？不是从里面笑出来的。我去医院回诊，我可以跟你讲，那多少人坐在那里排队，大家都坐那，你看到会笑的人吗？因为我们回去的全都是癌症病人嘛，你看到哪个会笑？所以难怪有个护士跑过来看我，不认识的在看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看到一个傻瓜在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住，耶稣基督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如果他不允许，一根都掉不下来。你必须认识这一位主，你必须求圣灵帮助你，让你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你能够看见他的真实。我心中的负担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因为如果你没看见，我坦白告诉你，你亏大了。好了，我的时间不够了，我要快点。怎么来读启示录？除了知道这个背景以外，读启示录你一定要搞清楚启示录圣灵感动约翰他到底写的是个什么样的一卷书。启示录你要从三个角度来看，你才能够把它看懂。第一，务必要记得启示录是一封信，这个很重要。启示录 是一封信。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对吧？所以启示录是什么？是一封信，是一封信。启示录22章21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记得吗？你读那句话没有感觉的？你读那句话有没有想起来？彼得所写的每一封信结束的时候怎么结束的？约翰所写的每一封信怎么结束的？保罗所写的每一封信怎么结束的？都是这样的问候句结束的，听明白没有？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不是只有启示录的前三章是信，全本的启示录是一封信。你一定要懂这个，你这个不懂，你启示录绝对读不懂。你要想到这是一封信，是老约翰写的一封信。任何人写一封信，他一定有目的，他一定有连贯性，他一定要把很多他想讲的东西告诉你，对吧？所以你记住，这是一封信。而且他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也很重要。第一章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什么意思？这不只是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已经不再守安息日，已经不是在守礼拜六的聚会，早期的教会已经开始有主日的聚会，是主日。这一节圣经要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约翰写启示录不是他自己想写就写的，是他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感动所写的。换一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住，启示录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灵感动约翰，让他能够明白神要对当时的弟兄姐妹以及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所说的话。正如同保罗所写的书信一样，正如同先知以赛亚所写的书信一样，都是神的灵，他有话要对他的百姓说，他借着他的器皿把神要说的话记录下来。那这个为什么重要？这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这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在七灯台中间，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他不只是知道他的百姓所受的苦，并且他在乎，所以他要写信给他的百姓，所以他要安慰他们，所以他要帮助他们。弟兄姊妹，你听明白了没有？如果神不在乎他的百姓，神不会写这个信。神如果不在乎第一个世纪的儿女所受的苦，如果神不在乎你和我今天所受的苦，神就不会叫约翰写这卷书信。圣灵感动他来写书信，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圣灵感动约翰写书信也是告诉我们，这是神的话。听清楚了没有？这不是人的想象，这不是人的智慧，这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有权柄的，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神的话是靠得住的。神说的 是必定成就的。所以你读启示录，你一定要记住，这是一封信，而且这封信是约翰在圣灵里面神让他写给我们的信。他有目的的。你读启示录，你真正的读到最后，你就发现一件事，他的目的很清楚。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受苦的百姓看见荣耀的基督。所以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看见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当然我没有时间跟你们仔细的讲这个启示这两个字的丰富啊。简单的说，你记住一件事，神写启示录有一个目的，是要让神的儿女因为看见了耶稣基督，以至于有能力面对生命中一切的痛苦。你一定要抓住这点。所以你读启示录哈，你不要把启示录当作是一本算命的书，你不要把启示录当作一本是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的书。启示录更不是考验你的猜谜能力。哦，这个到底这个666是谁啊？啊，这个7又是谁啊？啊，这个四个角又是什么意思啊？不错，启示录里面有好多的数字，启示录里面有好多的表象，它都有意义的。但这些意义不需要你去胡猜，你要明白这些意义，你要回到旧约，你要看神在旧约中如何使用这些数字，如何使用这些表象。你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理解圣经。如果我们明白启示录的目的，就好像保罗当初给以弗所书，写以弗所书一样，写以弗所书有个目的的，要帮助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也借着帮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帮助历世历代的弟兄姐妹，对吧？那写哥洛书，这个写哥林多前后书，是不是同样的目的？同样的目的。你懂了这个，你来读启示录，你才不会读偏。我们得快快了。读启示录第二个重点，那就是你发现启示录一开始就再三跟我们强调预言。预言，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22章18节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启示录是什么？启示录是预言。第一章最后一章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是预言。大部分的人都不懂圣经里的预言是什么意思，一听到预言就以为是预测。预言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神所要说的话，这叫预言。当一个人把神所要说的话说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就在说预言。这样听懂了没有？神所要说的话的里面有没有关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的预先宣告？肯定有。 读以赛亚书53章，你就清清楚楚的看到神在多久之前就宣告必有一个孩童为我们而生。神就在那里宣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要做什么样的事。但是请问你，你读以赛亚书，你告诉我全本以赛亚书都是预言，它最大的部分是在做什么？是在警戒，是在教训，是在提醒，是在安慰，是在鼓励神的百姓，对吧？包括预告将来的事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我们面对圣经的预言，一定要避免两种极端。有一种极端，就是现在的这个自由派神学，我称为他们叫不信派，他们叫自己叫自由派，我称为他们的不信派。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可以早早的就告诉人将来发生的事，所以他们在读圣经，他们说啊，以赛亚那个，这是后来的人补上去的。这是一个极端，因为这些人不相信神。但是另外一些人，另外一种的极端是很糟糕的，就是以为神讲预言都是为着让我们算命的，让我们知道未来的。不是的，就是神预先宣告将来要发生的事，也不是为着让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是为着宣告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来劝诫，来鼓励，来帮助神的儿女。这样听懂了没有？约翰的预言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人类的历史不是由世界上几个国家的领袖可以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掌控的，更不是一群人投票搞出来的结果。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是按照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在创世以前所定好的计划。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有方向的，直到有一天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一步一步，人类的历史是迈向完成神永远的旨意。读启示录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是启示，这是启示。启示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眼睛被打开，不是看到世界的末了，不是看到当时间都不存在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多。启示录是要让我们看到就是今天，就是此时此刻，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可以与我们同行。那一位荣耀的耶稣基督，掌管万有的神，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带领我们，借着各样的苦难把基督的品格做在我们的身上。我跟一些基督徒聊天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你心目中你可以想象的耶稣是什么样子？那要看我跟我讲话的人什么年龄。如果是比较小的，比较年轻人，他们想象的是那个会抱了一个羊的那个，长得很帅，瘦瘦的，高高的，然后还长头发。我们大部分对耶稣的印象都不准确。启示录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位耶稣 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所认识的耶稣。这一位耶稣不再是在加利利海旁边行走的耶稣，这位耶稣不再是说话行事满了恩典的耶稣，这一位耶稣是在荣耀里的耶稣，是掌权的耶稣。你回去好好的从十二节一直读下去，你就看见那个是难以想象的荣耀。常常有一些不信主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傻里傻气的说，我好想看见耶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老约翰曾经是躺在肉身耶稣的怀里撒娇的人，他跟耶稣的关系亲到这个地步，然而荣耀的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如同死人一样趴在地上站不起来。谁能够看见这一个荣耀的主？启示录要让我们看到这一位荣耀的主，他是宇宙的中心，这一位荣耀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神，这一位荣耀的主不只是曾经替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胜了死亡，如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他的手上，世上再没有任何的权力，再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不伏在他的脚下。这是为什么？等他显现的时候，万机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天父，我们实在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你真的爱我们，你不只是拣选我们，你不只是拯救我们，你真体贴我们。你把启示录留给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学这本书，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真认识这一位荣耀的基督，好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无论我们的生活中遇见任何的难处，我们都能够有力量胜过，因为你是那一位胜了又胜的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